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来自比利时的报道说，警方已经确定星期二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爆炸案两名嫌疑人的身份，爆炸造成至少34人死亡。比利时一家广播公司说，哈利德·巴克拉乌伊以及普拉西姆·巴克拉乌伊兄弟涉嫌制造爆炸案，目前警方正在搜捕第三名嫌疑人。报道说，这两名嫌疑人有犯罪记录，但以往不曾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报道说，哈利德用假名租住布鲁塞尔一间公寓，警方上周曾经突击搜查该公寓，发现了武器和去年11月13日巴黎爆炸案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的指纹。比利时警方星期二公布了与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生的三连环恐怖爆炸袭击有关的通缉嫌疑人的照片。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阿根廷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显示美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而奥巴马这次访问之际，正值美国支持的一次阿根廷政变40周年。星期三午夜过后，奥巴马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巴马结束对古巴的访问后，阿根廷是这一次出访的第二站。奥巴马星期三将会见阿根廷新总统马克里。马克里曾经表示，他希望加强与美国及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在星期三晚间举行国宴上发表讲话。星期四是阿根廷军人独裁政权上台40周年。残暴的军人统治造成约3万人死亡或失踪。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前往一个为纪念死难者而建的公园。美国解密文件显示，虽然阿根廷军人政权践踏人权，却得到美国的支持。对奥巴马这次访问持批判态度的一些人士誓言举行抗议活动，批评人士曾经要求美国对支持阿根廷军人政权道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瓦那直接向古巴人民发出呼吁说，现在是美国和古巴超越他们的冷战分歧，开始走向使两国都受益的未来的时候了。奥巴马说，我来到这里是要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他在星期二下午离开古巴几小时前，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中说，现在到了远离过去的时候了，这并不容易，会遇到挫折，也需要时间。奥巴马星期二在雄伟的格兰剧院发表讲话，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坐在正对面的包厢里。奥巴马对美国和古巴两国及其人民之间的未来关系表达了希望。奥巴马还说，宿敌之间要发生这种彻底的改变，必须从个人的理解、宽容和倾听做起。美国西部几个州星期二举行初选，在本党居领先地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其竞争对手各有胜负。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以超过20个百分点的优势轻松击败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得到该州的全部58张选举人票。星期三犹他州的计票工作仍在进行。如果克鲁兹赢得了多数选票，就将得到犹他州的全部40张选举人票，否则选举人票将按各位参选人的所得票数的比例进行分配。克鲁兹力图阻止川普获得确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要的1237张选举人票，因此能够得到犹他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在民主党方面，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爱达荷州和犹他州胜选，得票率超过70%。希拉里·克林顿以很大优势赢得亚利桑那州的初选。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拉夫罗夫外长讨论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问题。预计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将是主要的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五十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随着 Stuart 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主要是 Stuart 家的孙女 Susan 和她祖父的对话。 Susan 回家以后发现只有祖父在地下室，所以呢，她就下去看看祖父在干什么。
Grandpa 是在制作一个木哨，不过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木哨，它发出的声音啊，非常像火车鸣笛。Susan 一看到这个精致的玩具就非常喜欢，而且还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您听了课文就会知道。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asement, B-A-S-E-M-E-N-T。Basement 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室、地窖。
Wooden, W-O-O-D-E-N, Wooden 是形容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木头做的、木质的。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是动词，意思是展示、演示。
Hillside, H-I-L-L-S-I-D-E, Hillside, 名词，意思是山坡、山腰。
Wheat, W-H-E-A-T, Wheat 是名词，意思是小麦。
Whistle, W-H-I-S-T-L-E,T-L-E, whistle, 在课文里用作名词，意思是哨、汽笛。
Funny, F-U-N-N-Y, funny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笑的、滑稽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再给大家讲解。第一段课文说的是 Stuart 家的孙女儿 Susan 回到家里，发现 Grandpa 在地下室制作一个精致的木头玩具，可是他一时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
Hello, is anybody home?
喂，家里有人吗？
Susan, is that you?
Susan, 是你吗？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Grandpa, 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呢？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我在做东西，来看看吧。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最喜欢的孙女儿好吗？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你是说你唯一的孙女好吗？我挺好。Grandpa, 这个真好看，是什么啊？
It's a wooden toy.
是个木头玩具。
Susan 回到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家，就问一声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很多美国人还把这句话简化成 Anybody home?
In the basement 是在地下室。美国很多地区的家庭住房都带有地下室 Basement。 很多地下室呢，并不是全在地下，而是有门有窗的。还有的呢，虽然是一栋房子的地下室，但是却有门直通地面。美国人啊，把这种地下室呢叫做 walkout basement， 意思就是一出门就是地面的地下室。
美国家庭住房的地下室啊，各家的用途可不一样，有的把它装修成一套公寓，有的作为唱卡拉 OK、 打乒乓球等活动的娱乐室。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储存，像存放各种工具啊什么的，把它当作工作室。 Stuart 家看来也是这样，因为 Grandpa 正在地下室做什么东西呢？
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指具体的东西，你就可以用 something 来代替。 Grandpa 说 I'm making something， 我在做个东西。 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 我肯定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法。
Favorite, F-A-V-O-R-I-T-E， 课文里是形容词，特别喜爱的、心爱的。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心爱的孙女儿。在课文里 ，Grandpa 把 Susan 称为我心爱的孙女儿。Favorite granddaughter， 在这里 ，favorite 是用作形容词，形容 granddaughter。
但是呢 ，favorite 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心爱的人或物。比方说啊 ，chocol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巧克力啊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显示他做的玩具，他让 Susan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眼望着一片小麦，忽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苏森后来发现，那火车汽笛声啊，就是 Grandpa 做的玩具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一个小小的木哨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觉得难以置信。
But what does it do?
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我不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啊，现在你把眼睛闭上。
Okay, they're shut tight.
好，眼睛都紧紧地闭上了。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现在，假使你站在一个山坡上，越过一片地，一片小麦地，再往前看，一望无际。突然，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一列火车开来了，一列真的火车。
That's it.
就是这样。
Can I open my eyes now?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Oh, sure.
Oh, 当然可以。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是这个小哨发出火车汽笛声音的吗？真是难以置信，我能试试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
Susan 问 Grandpa 那小玩具是干什么用的 ？What does it do？ 它是做什么用的 ？Grandpa 不直接告诉 Susan 他刚做的东西的用途，而是要展示给他看，也就是 demonstrate。Grandpa 把他自己做的小木哨吹给 Susan 听，显示这玩具的功能，这就是 demonstrate。很多商店推销员啊，在给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
不过啊，要是说Demonstrate against, 那就是示威。Demonstrate against tax increase, 示威反对增加税收。Demonstrate against wars, 反战示威。
Susan 说 ,They are shut tight. Shut tight, 意思是紧紧的关上紧闭。They 在这里指的是眼睛。另外门和窗户也可以用 shut tight 来形容。Doors and windows are shut tight. 门窗紧闭。
Pretend 是假装的意思。比如说 ,David pretends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s. David 假装或者自称懂得现代艺术。在这里啊是有贬义的。但是 Grandpa 让 Susan pretend, 想象他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这里呢就没有贬义。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Sight.S-I-G-H-T 在这里是视野 In sight 就是视野之内视线之内也就是能看见 Nothing in sight 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这情景该多浪漫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usan 说这个简单的玩具可以让儿童发挥想象力。他还问 Grandpa 他是否卖过这种木哨。Grandpa 说送人倒是送了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卖过。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这个玩具真棒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是吗它非常简单。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正是由于简单它才这么棒的。它能使儿童发挥想象力。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爸爸过去喜欢他的木哨。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爸爸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木哨。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很久以前他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哨。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Grandpa, 你有没有想过卖这些木哨呢?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没有。我这辈子啊，送了好些木哨给别人，可是啊，一个都没有卖过。
Susan 认为啊 ,Grandpa 做的木哨是非常好的玩具。原因就在于它非常简单。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Make 加形容词就是使得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Make it great, 使它很棒。Make it better, 使它更好。Make it strong, 使它强有力。
Room, R-O-O-M.在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房间的意思而在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啊意思是空间余地比方说 Is there a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一个双人房间呢而 Is there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呢两个句子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句子是 a room 另一个句子呢就是 room就是这么一个字母之差但是呢两个概念啊却很不相同呢
Susan 的爸爸从前也曾经玩过 Grandpa 亲手制作的木哨。从前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其实 before 也是从前以前的意思，不过 Once upon a time 在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的开头经常使用，你只要一开口就说 Once upon a time， 立刻就有了讲故事的味道。
哎，说到这童话故事的开头啊，我倒想到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呢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幸福。在英语里面呢就是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那以后呢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ever after 这是一个词组，要是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不及格，在那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学习，那就是 he worked hard ever after he failed that exam。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Susan 是在一个玩具公司工作的。Grandpa 做的木哨让他想起他的玩具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这种木哨。Grandpa 虽然对这个主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啊，最终还是同意让孙女去试一试。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如果你肯把这个哨借给我，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去让人看看。也许，就是也许哦，我的公司啊会用它来做点文章。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这个玩具哨啊，只能一个用途，就是吹。苏赞，正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Grandpa, 如果宇宙玩具公司想生产和销售这种哨呢？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吗？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答应我吧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我看这事儿啊挺滑稽的。苏赞，不过你是专家。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这么说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好吧，我把这个木哨也交给你了。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谢谢 Grandpa, 让我再试试。
Susan 要向 Grandpa 借木哨，带到办公室去。借，英文是 borrow，B-O-R-R-O-W。这个借呢，指的是向别人借，比如向朋友借书 ，borrow a book from a friend； 向银行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但是，要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就是。Grandpa 把木哨借给孙女 Susan， 那就不能用 borrow 这个词了，而应该要说 lend the whistle to Susan。Lend, L-E-N-D， 也是借的意思，但是呢，它却是借出去、借给别人的意思。比方说，把书借给朋友看 ，lend a book to a friend。银行把钱借给顾客 ，the bank lends money to its customers。
What if 是假如假设某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比如说 ，What if nobody liked this new plan？ 假如没人喜欢这个新计划怎么办 ？What if the economy grows at a slower pace？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怎么办
？Susan 说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Grandpa 紧接着又和 Susan 开了个小玩笑，他说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我把这哨啊也交到你手上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was Grandpa when Susan came back home? He was in the basement. What was Grandpa doing in the basement? He was making a wooden whistle.What did Grandpa ask Susan to do before he demonstrated the whistle? He asked her to close her eyes. What did Susan hear when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train whistle. Why did Susan want to take the whistle to work?She wanted to show it to her company, which might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Susan's idea?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greed to let Susan have a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来自比利时的报道说，警方已经确定星期二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爆炸案两名嫌疑人的身份。爆炸造成至少34人死亡。比利时一家广播公司说，哈利德·巴克拉乌伊以及普拉西姆·巴克拉乌伊这两对兄弟涉嫌制造爆炸案。目前警方正在搜捕第三名嫌疑人。报道说，这两名嫌疑人犯有犯罪记录，但是以往不曾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报道还说，哈利德用假名租住布鲁塞尔一间公寓。警方上周曾经突袭搜查该公寓，发现了武器和去年11月13日巴黎爆炸案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的指纹。比利时警方星期二公布了与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生的三连环恐怖爆炸袭击有关的通缉嫌疑人照片。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阿根廷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显示美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而奥巴马这次访问之际，正值美国支持的一次阿根廷政变40周年。星期三五月过后，奥巴马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巴马结束对古巴的访问后，阿根廷是这次出访的第二站。奥巴马星期三将会见阿根廷新总统马克里。马克里曾经表示，他希望加强与美国及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在星期三晚间举行国宴上发表讲话。星期四是阿根廷军人独裁政权上台40周年，残暴的军人统治造成约3万人死亡或失踪。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前往一个为纪念死难者而建的公园。美国解密文件显示，虽然阿根廷军人政权践踏人权，却得到美国的支持。对奥巴马这次访问持批判态度的一些人士誓言举行抗议活动。批评人士曾经要求美国对支持阿根廷军人政权道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瓦那直接向古巴人民发出呼吁说，现在是美国跟古巴超越他们的冷战分歧，开始走向使两国都受益的未来的时候了。奥巴马星期二在雄伟的格兰剧院发表讲话，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坐在正对面的包厢里。奥巴马对美国和古巴两国及其人民之间的未来关系表达了希望。他说，宿敌之间要发生这种彻底的改变，必须从个人的理解、宽容和倾听做起。美国西部几个州星期二举行初选，在本党居领先地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其竞争对手各有胜负。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以超过 20% 的优势轻松击败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得到该州的全部58张选举人票。星期三，犹他州的计票工作仍在进行。如果克鲁兹赢得了多数选票，就将得到犹他州全部40张的选举人票，否则选举人票将按各参选人所得票数的比例进行分配。克鲁兹力图阻止川普获得确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要的1237张选举人票，因此能够得到犹他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对他而言至关重要。民主党方面，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爱德荷州和犹他州获胜，得票率超过 70%。 希拉里·克林顿以很大优势赢得亚利桑那州的初选。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拉夫罗夫外长讨论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问题。预计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将是主要议题。美国国务院说，这次访问是在普京上周宣布俄罗斯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之后安排的。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和俄罗斯官员将讨论如何确保维持叙利亚停火，提供人道救援，以及确保人道救援人员能够更方便地进入有关地区。在乌克兰问题上，预计克里将敦促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他们遵守上个月开始实施的停火。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接下来，美国之音还有时事经纬等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在人大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使中国会削减供过于求的煤炭和钢铁的庞大产量，也必须避免深陷困境的矿山和工厂爆发大规模的下岗潮。与此同时，黑龙江发生这个省最大国企数万煤炭工人及家属举行的讨薪游行示威。有分析称，随着需求的萎缩，煤炭和钢铁两大行业面临的下岗潮正在考验中共的执政能力。那么中国铁煤产业为什么冰冻三尺？政府能否行之有效的化冰解冻？铁煤跳楼是否触动社会稳定的塌方？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胡星斗先生，就关于中国这个煤炭和钢铁这两个行业，我们简称它是这个铁煤行业，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胡先生，
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严重，除了钢铁、煤炭，像还有水泥啊，冶金、电力，甚至其他的这个低端制造业、百货零售业等等，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钢铁，目前中国的钢铁产量，这个钢材的产量，十几亿吨，占世界超过一半，但是需求只有6-7亿吨，也就是说过剩的产能大概40%以上。煤炭也差不多，煤炭的产量占世界也将近一半，但是需求量最近几。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就急剧下降，特别是这个2008年以后，钢铁产能、煤炭产能急剧的扩张，结果就导致了今天，大量产能过剩的这个现状。
好，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节目现场的何青莲女士，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其实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到中国钢铁行业的罪与罚，其中讲到因为中国这个产能钢铁产能过剩的是威胁到这个亚洲，甚至呢也渗透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
他这个观点呢其实中国自身早就意识到了，因为从前年开始已经预测中国的钢材库存5年都销不完，然后呢煤炭产业呢去年那个国家安保部发布了一个通知，已经关停了49%的中小煤矿，那么然后就占整个煤矿的总数49%，剩下的就是一些国有的大型煤炭企业，这些企业都负债累累，那么就是号称属于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那个总共欠的银行的贷款有多少呢？大概是目前为止就是这个煤炭和钢材的就是很多万亿，那么每年呢大概就是今年要出清1/3，可能就要造成5900多亿坏账，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所以就是中国呢进入那个世界500强企业的有100家，其中很多都是这种能源、煤炭、钢材还有铝材，就是那个八大产能严重过剩的，就包括最大的就是中国铝业，所以呢这些企业欠银行的债已经导致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呢高达8.1%，总共呢相当于12万亿美元， 再这样搞下去，可能呢银行会拖垮，所以政府呢原来是采取通过救企业、保就业来维持社会稳定，现在还没办法，只好放弃这个策略，就是让很多企业下岗。那么，钢材业的就业人员总共是280几万，煤炭业的呢是380几万，加起来是700多万。如果要是像钢材业有一个说法是未来5年要关停80%以上，那这个下岗都是国企工人下岗，是比较麻烦。
嗯，那何女士，我想请问您，就是说这个钢铁、煤业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现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那么除了这个中国自身的这个关系，它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之外呢，就它跟国际的大局势是不是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最大的这个煤炭企业就是这个 Peabody， 它的股票价格从大概100多块现在降到大概只有2块钱左右，就下跌了98%，就是最近两年的事情。那么现在准备要申请破产保护，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国际的大图片上来看，其实中国的这个所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包括国际上和国内两方面的这个夹击的情况下的这个产物呢？
啊，不是这么一回事。美国的煤业呢，是国内的能源结构，还有产业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就是在中国呢就不一样，中国呢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整个经济结构是什么呢？中国过去一直是以房地产和铁公鸡为主导发展。那么这些地方对钢材、煤炭的要求特别大，中国不仅是本国的消费不够，还要向全世界购买。最高的时候，铁矿石占了全世界需求量的1半以上，所以现在中国这个大买家没有了，影响到世界，不是世界影响到中国，是中国影响到世界。
嗯，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胡星斗教授啊，就是实际上您也讲过，就是说我们看到黑龙江出现了这个他的这个煤矿工人龙煤公司的这个2万多工人加他们的家属一起来讨薪，那么这个事件呢，您也发表过评论，您说就希望这个下工潮，应该说是下岗潮中的这些牺牲品，希望他们不能够再沦为弱势群体。那么这是您的希望，那么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他是不是会不可避免的沦为这个弱势群体呢？
的确，目前官方所说下岗，钢铁行业可能有50万人，煤炭行业130万人，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止这个数。刚才何金莲女士也说了，这个很有可能实际的下岗人数比这要庞大的多。虽然中央政府拨出了1000亿，来安置这些下岗职工或者对他们进行培训，但是这些钱实际上只是这个杯水车薪。应当说化解这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有可能能够做到，但是呢，它治标不治本，化解了以后，因为国有企业这种垄断，由于它的机制的问题，由于这个政绩的问题，还会加速扩张，又会产生新的一轮这个产能过剩，结果呢，工人阶级在其中它总是成为这个受害者。或者说他们的就业岗位，他们的这个经济福利很有可能的都会受到损害。
那么胡先生，以您一个这个经济学家的眼光，那么您在国内是长期研究这一方面，就是这个民生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这个目前这个经济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这个解决，当然一方面是要靠国内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消化，中国在农村实际上还有巨大的需求，对于刚才说的这种基础设施啊、铁公鸡啊等这些方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中西部农村产能还是大量的需求。但是这样的一些这个产能能不能运用到这个农村，农民有没有这个购买力，政府愿不愿意将这样的一些过剩的产能把它 应用到这个农村地区，这可能还是一个问题，怎样来帮助农村地区的这个发展。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好，
请讲。
李总理的讲话，能不能阻止崩盘呢？这是我的问题。我想啊，如果李总理的讲话能够定事儿，那么希特勒的德国也就不会战败，因为希特勒的讲话比李总理要激昂得多。毛主席的讲话如果有用，那毛夫人江青同志也不会在毛死后呢就被逮捕。所以要依法治国，不能依毛主席语录治国。你看咱们这个中国啊，这个教训是不是还少啊？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这个孔先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李克强总理，您觉得他在他的这个位置上，他是能不能充分利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来解决中国目前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呢也能够避免这个下岗潮所带来的这个社会的不稳定，还是他这个有没有这个能力？
啊，其实这都是大家假想一个前提，政府万能。实际上中国这个国企下岗呢，我觉得还是政府造成的，就是在这个2005年振兴大东北，重新扶持了以前已经衰弱的国企，然后呢国企的老毛病就是冗员过多，效益低下，全都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到现在积累成目前这样，一遇到这个国际市场发生变化，还有本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根本盯不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目前这个失业是在这个中国已经有3亿失业人口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我这3亿人口的数据来自于一个是温家宝2010年在这个世界经济年会上对美方代表说的话，还有一个是2015年这个林毅夫，温家宝说的是当时中国有2亿，然后林毅夫去年在达沃斯上面说，还有1.24亿工作岗位要移到外面去，那么就等于中国人死去了，加起来就3.24亿，其中呢，大概中国城市的职工呢，据说是3000多万失业，那么就是农村的大多数是回老家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无法解决这些地方的就业。还有一个刚才那个胡星斗先生说的产能过剩可以转到农村，这都是资源型城市，比如钢铁，还有这个尤其是煤炭是就地挖，它呢是不能轻易转移的。这些资源型城市吧，有的是以铁矿而建，有的以煤矿而建，他们那些工人啊都是世代在那里，有的是几代在一个国企那个，所以呢就是又之间都是亲戚联姻啊，所以他们特别不能出事，一出事共产党很害怕，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血缘、地缘、亲缘很轻易地组织起来，而且他们又住在当地，不像农民工珠三州的珠三角啊，没在当地没住房，工厂一关门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反抗几天就散了，这个地方长期抗争，所以如果不是没有一点办法，共产党会维持下去。过去实际上亏损已经长达3年了，中国铝业的亏损是去年是100多亿，140多亿，还有就是鞍钢的亏损是48亿，这些地方还有铂钢的亏损也是几十亿，都是欠了1000多亿的债，或者办鞍钢就是800亿，所以这个情况是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可能国企工人的抗争呢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政府呢可能把原来扶持亏损企业的钱只要拿出15%来救济这些工人，做这个转岗培训，给他们失业保险，可能就能减少社会摩擦。
嗯，好，那就是实际上我看到一个文章，就是说有一个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家提出，就现在中国呢有这个新常态下的3个经济支柱，那么就是讲的是新材料、新能源，还有这个生命生物科学。那么这3个东西现在究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这个趋势呢，还是它已经基本成型，可以来解救目前的这个国内它的这个 这个所谓就业潮的这样一个问题失衡的问题呢？
不能解决。原因很简单，第一，这三个产业需要的劳工完全不是这个煤钢产业这种就是什么粗放型的劳工吧，就是那个低素质劳工，他要
的
是技术型的，这是一点，这叫做结构性失业。第二点呢，就是这些企业目前呢还正处于发展状态，越是高科技越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少。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山东的顾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是这样，这个我听了这个何女士和那个胡先生那个讲话，非常赞同。我个人有点看法啊，就是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啊，它是由于中共的这个计划经济和这个经济的规划造成的，它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如果要是解决了这一个去产能的话，你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后面的问题就会随之而产生，像下岗潮什么的，然后随着它的这个经济规划，它会产生新的这个产能过剩，或者是新的下岗潮，周而复始。所以说，如果要去产能的话，首先一个是这些企业呢要市场化，要像这个实行这个它的这个产能过剩，主要是在国企，应该国企呢实行这个民主管理，然后呢这个经济规划呢应该取消掉，不应该像搞什么五年规划、五年计划这一类的，这都是市场经济和那个消费的这个做法，然后呢就是像那个刚才好像。胡先生讲要像农村转移啊，这个农村它这个是转移不了的，因为它农村嘛，它是它的消费层次和消费类型，它是不能决定它去产能的。比如说像这个房地产那个去库存这一种，这个要让农民来解决去库存，这是做不到的。我就谈一些这个个人看法。
好，谢谢山东的顾先生。谢谢您。接下来位是江苏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发表一下看法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主要就还是他还是没有完全走那个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是他这个一直就是有这个国有企业主导，就是主导这个国家的命脉，这种思路就是没有效率。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就没有国家，就是像这种有国有企业大多数的这种国家，就是不可能效率提高。还有就是，农民的话，他，我觉得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文章，就是说，文冠中写的，就是在美国一个出去的一个教授，他觉得就农民就是在农村的话。他自己就不可以随便的走动，就是没有迁徙的权利。就是他土地的话不是农民自己的，他的观点就是应该市场化，土地就发给农民，就农民自己有私有财产，土地就是他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市场化嘛，市场化才有效率。好，我就发表一下这个看法。
好的，谢谢。接下来位是北京的郑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这个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说我那天反映那个我的那个问题，我现在反映的就是说中共他们这种独裁的统治，我认为它是只是核弹。因为什么？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包括现在的这个拆迁也好，说为老百姓的这个讲日子是吧，讲农民生意好，然后呢其实呢他是强权民夺，就是说按照他们那个权利，以他们的权利来夺取利益，包括土地的权利，老百姓的这个宅基地，老家的包括明朝大清朝给是吧，我们在那居住完了以后呢，说他们却在按照他们的这种认定划分是不是合法。
好，谢谢北京的郑先生。 胡英斗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两位呢，还有一些这个部分的听众观众打电话都认为呢，这个现在这个产能过剩呢和这个下岗潮呢，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国企的制度。那么您认为在中国要打破这个国企的制度呢，在目前情况之下可不可能？
的确，刚才几位听众说的非常好。中国实际上关键还是要走真正的市场经济之路，或者说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这个决定性作用。但是现实是，中国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权力经济，或者说由公权力、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所以中国它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现在国有企业存在着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啊等等，另一方面是不公平，也造成了腐败，造成了很多的利益输送，也导致了中国的这个两极分化，所以这个国有企业它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个也是目前产能过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国有企业的它的产权的不清，它的多级的委托代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表面上看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但是它又委托给这个比如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又委托给这个某个国资委，国资委又委托给某个这个总经理等等，它是一种多级的委托代理的这种关系，这样呢就使得很人们呢对这个对中级的这个委托人，也就是全体人民他可能不负责任，或者说呢国企他可能被内部人所控制，这个利益都被内部人所掌握，他这个利益根本不能够被这个全体国民所享有。国有企业它的治理结构也存在着种种的问题，比如说董事会它不能够实行民主的决策，集体的决策仍然是像官场一样，一个国有企业它往往就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它就是官场的延伸，它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在国有企业仍然是董事长说了算，董事会基本上没有作用，像还有这个监事会，还有独立的监事，他们都是花瓶监事，这个比如还有像审计，他们缺乏一个独立的一个审计的这样机制等等。从这方面来看，国有企业是很难搞好的，就是说从产权方面来看，从治理结构方面来看，这个特别是中国有这样一个大的外围环境，大的一个制度平台环境不好，所以使得国有企业更不可能搞好，当然目前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它靠垄断资源它能够争取一些利益，但从长期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有企业最后不是衰败的，国有企业的衰败也许对中国是福不是祸，我们也不要去期望去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恐怕要靠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解决。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的铁煤跳楼、倒闭下岗是否考验中共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正面论坛的网站上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我们将关注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北京雾霾中晨练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到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